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从前引导我们穿山之道给我们的人，我们要想念他们，效仿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欢迎收听莫想善尽人物。你好，我是刘然，很开心又在莫想善尽人物的话节跟你相会在空中了。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的呢，今晚记载在《古罗西书》四章十七节：“要对雅基布说，勿要谨慎，尽力从主所赏的吃饭。”透过今晚，我们可以让的今天一起来看的呢，就是雅基布了。雅基布可能是只有一番才能的人。我们也认不得他的恩赐是点哪样，但是我们认得这个人总是把恩赐藏起来，没得底线，他不让他流通运用。保罗却不让，他太突出了，他所面对呢需要逼他不断的运用他的十分的才能。五分才能的提摩太呢，也是这种被激励在岗位上做主的精兵。如果不是保罗严严实实的提醒雅基布不可放松，恐怕他很容易就退步，一直停断。纵使他只有一番才能，但这个也是他所爱的主交托他呢。他无需谨慎，充分的运用他所少的这些才能。那么在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最常见呢就是抱怨手中的工作，可能你会觉得太屈才了，这个大把的青春咋个就浪费在这点，这个老板也是不开眼，不提拔也意不着个好的步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静下心来祷告，善让以前的发生必有他美好的旨意。那么究竟为哪善发你在这个地方磨练呢，或者是说打造？那么我们就思考，也许这段时间是跟你沉淀下来休息进修的时候，然后再想想善跟你的恩赐是些哪样，你能够在这个当中尽些哪力。比如说善交在你手中的工作，你可能觉得哎呀，太简单了这些事嘛，但是我们再想想多走一里路，做好个能把手中的工作做得更好，可能你又会觉得哎呀，做好不好还不是一样呢，那个薪水又不变啊，又得不着啥事何苦呢。那么这点可是就像雅基布一样了，这个一番的才能你都给他隐藏起来的了，那么你再隐藏起来的那时候嘛，善早个再交贴你了，本来要借的事情磨练你呢，结果你不占可是、所以说我们做事情不是为得起这个薪水，也不是为得起这个老板个啥事，也不是为得任何人，而是我们所做的一切是用善给我们的智慧尽全力呢做好手中的工作，小事上的忠心，为主做大的结账。亲爱的弟兄姐妹，收音机前的你，让我们一起同心做个祷告。爱我们的阿爸父啊，求你检查我们的内心，让我们不要效法雅基布，面对这样的环境，也许让我们觉得没得办法给更好的生长，没得办法可更好的运用我们周围呢，或者是我们现在你赐给我们的聪明智慧的时候，求主安静我们的心，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让我们看见你要为得起我们在这些事情上有一个打磨，也求主能够在当中 多次指挥给我们，能够让我们能够完完全全修饰上的中心，在手中的工作都尽心尽力的完成后，为主做到的结账。我们这样同心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火气，好像用盐调火，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各人。圣经哥罗西书四章六节。爱在人间，
爱在人间，
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爱。
耶和华说，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山上，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祷告中的恩典带领一同走进少数民族。白彝族大约有22500名白彝族人居住在四川省和云南省的交界地区，尤其是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攀枝花市周围的地区。白彝族以前是凶残的诺仙族的奴隶，20世纪50年代才解放了他们，由此他们获得了自由，奴隶制的枷锁就被打破了，成千上万为奴的白彝族就迁徙到了四川省南部地区。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一情形指的是那些解放后联合起来攻占家园的奴隶，而不是指那些旧成为白彝族的彝族低下阶级。这些旧成为白彝族的人们亲眼目睹他们低下的社会地位逐渐的改变，今天的白彝族事实上跟以前的统治阶级和彝族的地位没得任何的区别。白彝族讲的语言有别于中国南部被汉化为了白彝族群体的语言，直接白彝族所讲的语言同时包括普通话和彝话。直到20世纪50年代，诺仙族才停止袭击汉族村落、抓村民为奴的行为。很多汉彝混血的白彝族人是奴隶的后裔，当白彝族从诺仙族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时候，他们自己都难以相信。一个以前的奴隶说，干部们发誓说奴隶制度已经结束了，但起初每个人都怀疑，以至于拒绝相信。后来一些大胆的人逃离主人家，受到干部的保护，而开始新的生活。世界变了，我们每一个人最终都获得了自由。在白彝族里面也已经有了一小批的基督徒。亲爱的朋友，收音机前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同心为白彝族祷告。亲爱的天父，全能的神，白彝族已经从肉身的奴隶制度中解放出来了，同时也为他们的灵魂能够从撒旦的奴役中获得解放而祷告。主啊，求他们能够尽快的能够认识你，好叫他们从心理上、从思想上、从灵魂上也能够得着自由，脱离撒旦的权势。祈求上帝在这个偏远的民族群体当中兴起一个恰当的教会，好叫他们能够牧养白彝族，让白彝族的弟兄姐妹能够更深的扎根在真理上，好叫造就出更多的白彝族的。祈求传道人和教会牧养人能够差派到白彝族当中来，让白彝族的弟兄姐妹、让白彝族的同胞能够认识哪位是耶稣，能够认识你在十字架上为他们做的工，揭发他们内心的苦毒，借得你原谅他们，借得你的爱，好叫他们能够原谅那些曾经迫害他们的奴隶主，好叫他们的心得着释放。主啊，这样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唯独有你默默倾听我每句话，危难当前在我心田种下心靠的花。
你还在为生活奔波吗？还在忧虑之中吗？有一位神，他明白我们的需要，体恤我们的软弱，他就是主耶稣。
你就是我患难中的帮助，
着你的脚步，不会迷途，跟着你每一步。
是干啥放心了，最当的书是干啥最茶香的书，最能够影响生命改变生命的书。所谓书中之书，圣经，可谓天下第一书。
亲爱的朋友，我们今天继续来了解这本奇书《善书》，一本经过1600多年才完成的书，必定有很多不同的作者，而这些作者又是活在不同的年代里面，经历不同的环境。你想晓得他们为哪样一起完成这样的一本书，又是如何完成的呢？先不看这本书的内容，就是这样写作的背景已经值得我们来探究了。是呢，圣经完成的时间前后差到1600年，经过那么长的一段时间，当然不可能是两三个作者就可以完成的。实际上圣经是由40多个作者写成的，他们分别生活在1600年中不同的年代里面，有40几位作者共同写一本书是有困难的，但只要有明确的宗旨，有联络得当，这个是可以克服困难写出这本书来的。但是如果这40多位作者活在不同的年代里面，他们又互相不认识，而且个人的职业、生活遭遇又各有差异的时候，咋个可能共同完成一本巨著？况且还是一个主题，同一个目的，内容没得矛盾，没得错失，还相互呼应、相互支持呢。相信很多人可能都会摇头说，这个是不可能的。事实呢，却证明这个是可能的，因为圣经就是由这40多位有巨大差异的作者共同完成的。
圣经是基督教经典，是神的话，天地都将废去，而神的话却永存。
首先我们来看看这40多位作者的生活年代。圣经第一卷书《创世纪》的作者是摩西。摩西大约是公元前1500多年到公元前1400多年的人，他是一个犹太人，但是呢，他却出生在埃及，因为当时犹太人还没建立一个自己的国家，他们是在埃及地生活，受埃及人的管辖奴役，而摩西是埃及公主的养子，从小在埃及的皇宫里面长大，受过各种完备的教育还有训练。但是他长大以后，他却顺服神的命令，带着犹太人离开埃及，进入巴勒斯坦居住。摩西可以说是开创犹太民族的英雄，所以在他所写的圣经的头五卷书里面，他就充满了神对人类、对犹太民族的计划和作为，也表达了神对人生命和生活的要求。而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的作者是使徒约翰。约翰是在公元后95年左右才写成了《启示录》。他和摩西的时代相距有1600年之久， 在约翰那个时代的犹太人，他们已经经历了建国、亡国的事情，再次落入了异族的统治里面。这次统治犹太人的呢是罗马帝国。约翰因为是耶稣的门徒，到处传讲耶稣的福音，宣称耶稣就是神，所以被罗马政府逮捕，挂在一个叫巴摩的海岛上。就在这个海岛上，约翰蒙神的启示，写下了启示录，书中充满了神对人类和犹太人最终的计划，也写明了神对人的慈爱。摩西和约翰这两个一前一后的圣经作者，他们相差1600年左右，彼此根本不可能认识，更不可能互相商量交换彼此的意见，然而却写成了同一主题的书，更不要谈这中间其他40几位作者了。就连生活在同一个时代里面的作者，就如以赛亚、胡西亚、弥迦等等，这些公元前700到600年左右的人，他们都因为有彼此的遭遇的不同，而有不一样的结局，但却能一起完成同一主题的书。如果你肯打开圣经看一看，你会看到这40多位作者的名字。如果你肯读一读圣经的内容，你会发现，虽然这些作者在不同的时代，面对不同的环境和问题，却共同写出了一本圣经。你就会肯定圣经的确是可信可靠的了。如此一本书，如此我信，也因此介绍给我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你们的朋友艾文，下次见。
圣经说，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也必领导你。愿你早日得到真正的平安和福气。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下人间。
我看着天上飞鸟，也不重也不瘦，却可以张开翅膀天空飞翔。我看着那白鹤凰，不劳苦不放闲，却可以绽放美丽吐露芬芳。我要天天来祷告，我找你亲近你，就可以定睛于你，知你心意。我要天天来祈求你的国你的意，就可以不再忧虑，一切有你。什么、不要为明天 我找你，亲近你，就可以定睛于你，知你心意。我要天天来祈求你的过，你的意，就可以不再忧虑，一切有你。祝你说什么都知道，我烦恼，我忧虑，我需要，一切你全都明了。祝你的话告诉我，你将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不要为明天忧虑。我烦恼，我忧虑，我需要，一切你全。
亲爱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李优然，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